那么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常常喜欢提到的话，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在母亲节的时候，如果我母亲还在身边或者在远方，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我以前在美国 AT&T 上班的时候，我们所有在 AT&T 上班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就是在美国一年里面有一天是通货量最多的，电话打的最多的，你猜那是哪一天？那就是母亲节那一天，电话打的特别多哈。那么所以在那一天大家都要打电话来特别跟母亲来表达感谢之意。那么父亲节那一天呢，电话也一样打的很多，但是不及母亲节。那父亲节那一天电话虽然多呢，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 collect call 特别多啊，对方付费的电话特别多啊。那么所以呢，如果父亲这样打电话给父亲，那好像心有不甘啊。如果老人家愿意接受这个 collect call， 这个电话才接得通啊。那么这个呢，好像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似乎在上帝给我们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恩典的里面，如果有一种爱，如果有一种感情，如果有一种奉献，是这样子的无私，是这样子的不带着任何的条件，让我们人可以稍微揣摩思想一下天父的爱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就是母亲的爱吧。21年以前，我的母亲被主接去。那每一年的母亲节，其实不是母亲节，我常常想起我母亲的一些事情，在我心中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正在准备考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升学主义的压力非常大，读书读得很晚，我的母亲就带我出去，在外面呢，要一个路边的面摊上呢，就是要买两碗阳春面，她一碗我一碗。那么出门走了几步之后呢，他忽然说，哎呀，我拿个蛋夹在这个阳春面里面呢，那么这样子增加一点营养，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就回来，我一看他手上只有一个蛋，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手上只有一个蛋？他说你吃就好。隔了20多年了，隔了这么多年，不是20多年了，这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拜托，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多久以前的事，已经是差不多50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你知道我年纪有多大了哈。那么就想起来，还是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温暖，给你一个人吃就好，这就是母亲的爱，想到了就是自己的孩子。我也想起我年纪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铅笔来写字，所以每一次考试之前，我的妈妈一定帮我把所有铅笔盒里面的铅笔完全都消耗啊，完全都消耗，并不是我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乐意做这个事情。我还记得那时候功课压力很大，每一次出门之前，他都会拉着我的手为我祷告，说求主帮助我，让我念过的书都能够记得，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亲爱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提这些呢？我提起这些就是说，我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回忆给我们的孩子？过了20年，过了30年，过了40年，甚至过了50年之后，当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们想起我们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回忆？我常常觉得，我们留给孩子的回忆，不是我们给他开了什么了不得的 birthday party， 不是我们带他去什么好玩的地方玩，也许我们留给他们最多的回忆，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让他们明白爸爸或者是妈妈对他们的爱。我特别要提爸爸，因为呢，我们有的时候孩子想起父亲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回忆常常比较不是那么样子的正面，但是在圣经上呢，也同样提到父神对我们的爱，也像是一个父亲的爱一样，我们要留给孩子怎么样的一个回忆。我也知道在美国，我们做父母亲特别是非常的一些辛苦啊， ABC 的这些小孩，那么好像从小就很会呢跟父母亲顶嘴啊。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不太这样子敢跟父母亲顶嘴啊。那么孩子大了之后呢，那么我看我自己家里面 有的时候两个女儿跟妈妈好像有吵不完的架啊。我并不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心里面也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样子的一个重啊。我后来常常跟我的太太讲说，你看她唯一能够吵架的人就是你啊，表示怎么样呢？表示说她知道你完完全全的接纳她。他在外面上班也有一些压力，念书也有一些压力，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需要把气消一消啊。那么呢，我们做父亲做母亲，当然父亲不行，他们很少跟我吵架啊，不敢哈、啊。对于妈妈呢，比较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各位亲爱的母亲们，也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给我们够用的这个恩典。有的时候孩子会嫌我们唠叨啊，我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这个英文叫做 nagging 啊，孩子常常说。Mom, you are so nagging, I hate it, 对不对哈？有的时候孩子们会讲这样的一些话，但是孩子们现在不能够明白，母亲的 nagging 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相信我们做母亲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那么我太太是台南人，那么她，我不知道她讲这样的一句话呢有多普遍，她说有时候出嫁的女儿回到娘家呢，就是 zabo in a chop。什么叫杂包云大餐呢？就是出嫁的女儿回到家之后，就像贼一样，把家里面的好东西呢，全部都怎么样？全部都偷走了，带回自己的家里面去啊！家里面厨房有什么好东西，冰箱里有什么好东西，全部带回自己家里去呢，给自己的老公，给自己的孩子吃啊！那么就说到做女儿，出嫁的女儿回到家就像个贼一样啊！那我也想说，这也是一件美的事情，表示怎么样？表示不管女儿多大了，当她回到家的时候。这还是怎么样？这还是他的家，尽管他有他自己的家了，回到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家，这还是他的家，他还是可以很自在的，就像以前他还小的时候一样，理所当然的享受家里面所有的好东西，而且可以带回去给他现在家里面的人来享受。所以我们做父母亲，我们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儿女的，也许真的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责任，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责任其实也是一个恩典，其实也是一个特权。那么今天我用这样的一个题目要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呢？那么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常常有弟兄姐妹会跟我们交通，或者我偶尔会听到这样子的话，说我们怎么样让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听话呢？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说要如何教小孩子要听话啊。那么圣经上在这里呢，没有特别讲说我们如何要教小孩子要听话，圣经上固然是有这样子的教训，说你们这些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但是呢，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很清楚地提出来，我们有一些人要听，是哪些人要听呢？其实是好像更多的讲是说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人我们要听啊。那么等一下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句话的这一个背景。我其实可以选用另外的一个题目，比方说我可以选用一个题目说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啊，或者是说如何呢来管教子女。但是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当我们提到这些如何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注意力摆在 how to 这件事情上。现在当我们在教会里，或者甚至在不是教会的情境里面，都有许多这一类的书讲做 how to 啊。但是管教子女不能够完全落在这个 how to 的这个层面，好像我们学到了一些管教子女的秘诀，这些孩子就自自然然的能够被我们管好，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照着食谱做菜的经验，我有的啊。当我以前刚到美国做研究生的时候，出国之前，那么几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带一个什么，都带一本食谱啊。特别知道到了学校里面呢，如果想要便宜一点的来生活的话，就是自己呢搭个伙食团来做饭，所以我就带了一本食谱，我还记得那个食谱的名字叫做培梅食谱。啊，那么然后呢，在我的伙食团里面呢，又有一个同学是个广东人，这个人呢挑嘴的不得了啊，所以常常批评我菜的做的不够好。那我们是一个人呢负责做一天，对不对？所以轮到我做菜的时候，他特别会叮嘱说：“你不要给我乱做，乖乖照着食谱做。”好， 我就只好乖乖照着这个食谱做啊。可是你照着食谱做出来的菜呢，常常是怎么样呢？我不敢说是四不像，却常常是三不像。什么叫做三不像呢？就是看起来不像食谱上的照片，闻起来不像食谱上所描写的那个味道，尝起来呢更加不像，叫做三不像。好，那么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这个 how to 照着食谱来做菜，也都不一定能够做出食谱上所描写的好菜。那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太把管教子女这件事情当做一件 how to 来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因为人是堕落的，是有罪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管教子女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讲 how to 都没有用，如果最好的管教子女的书我们好像照着去做都不一定能够得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个人理解在这里面有两样事情我可以提。头一方面，我们要永远记得这都是要靠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讲 how to 的题目讲到太多，我们忽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怕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为着管教子女伤心的时候，或者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如何管教我们的孩子，求你施恩。第二方面，当我们提到 how to 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这许多 how to 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要能够把那个最重要的原则掌握住。如果我们掌握不住那些最重要的原则，那么 how to 都是从那个最重要的原则里面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掌握住那个最重要的原则，然后我们才比较容易讲 how to。最后必须要说，有很多时候纵使我们觉得做父母亲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照着上帝的恩典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如果结果还是不如我们期望的，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里面就有一篇文章特别谈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那篇文章里面最后似乎让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不是 how to 的问题，到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神。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当代也有许多父母亲也是非常的敬虔，他们也尽力来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结果并不见得是满意。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期待有一天神能够让他能够回头。我想起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的那个比喻，我想到那一个父亲，我相信当他儿子在外面的时候，也许这个父亲晓得这个儿子会把钱花光，但是呢他还是让这个儿子出去了。我相信那个老父亲在家里面为这个孩子祷告，盼望这个孩子有一天能够回来，这是为什么相离还远这个父亲就看到这个孩子的原因。当然今天我不是讲这个，不能够多讲，而且浪子的比喻似乎那个重点不单单是讲父亲跟小儿子，而讲到的是这个大儿子啊，来影射法利赛人。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近代的例子也有这一些，最出名的例子可能就是葛培理啊。那么他有一个儿子呢让他非常非常的伤心，可是呢这位主的仆人还是一直为他的儿子祷告，后来他的儿子终于回头，那么现在成为这个布道团的这个负责的这一个同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一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一些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我不希望我们听完这堂信息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很多的这个内疚啊。那么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次在父亲节还是母亲节的时候，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父亲的责任，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大端你今天讲的我都头都抬不起来啊。我那个时候不懂，心里面很得意说你就该听这一些啊。可是现在我真的明白，神不是这样子的看我们，神不是这样子的看我们啊。那么所有圣经的话上的话为的是要鼓励我们，如果有一些圣经上的信息是让我们心里面羞愧的话， 不是让我们对自己觉得非常的绝望，而是让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好，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期望。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好，那么这段圣经呢，在原文里面呢，听这个字是摆在最前面，什么，所以呢，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据说他们每天在一起家里面敬拜的时候，都要读这样的一段经文，都要背诵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个什么呢，要听呢，就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讲法啊。那么然后底下是以色列，是一个 vocative， 就是一个呼格啊。所以呢，我们英文圣经的翻译呢，就翻得更直接，叫做 Hear, O Israel。要听呐 啊以色列人啊，我们中文不能这样翻，就太不顺了。可是这个听这个字呢，其实不单单只是听啊，不是说我听了之后这个右耳进去左耳出来那种听。这个听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就带着顺从，带着 obey 这个意思。所以这个 hear 呢，几乎是等于 obey， 就是听呢，几乎就是怎么样呢？几乎就是等于要顺从。而且这个听呢，从我们以下继续来看呢，就一定是带出一个停，带出一个行动啊。所有生命记里面讲到的以色列啊，你要听，都是以后提出一连串在听了之后我们该有的反应，我们该有的这个行动。那么要听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要听，首先要认识两样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认识上帝的本质，然后要认识人的责任。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你要怎么样呢？然后你有责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在原文只有四个字，在原文只有四个字，而且是非常简洁的四个字。耶和华原文如果要照着那个音来发的话呢，就发成亚伟啊。但是以色列人通常不敢这样念，他们基于对上帝的尊重，他们都念成阿多奈，就是我的主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读这段圣经，他们就会说阿多奈 Eloheinu， 就是耶和华是怎么样，是我的神。然后 Adonai Ahad， 然后呢，然后这一位我的这一位耶和华神，他是什么呢？他是一 Ahad， 就是一。好，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你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Yahweh is God， Yahweh is one， 因为呢这四个字中间呢没有任何的动词啊，你必须要把这个 be 动词呢加进去，变成耶和华呢是你的神，然后耶和华呢是一。那么什么叫做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一呢？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认识神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认识神有他们实际的一个经验，那是他们在生命里面，在他们整个这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一个经验。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那时候当他们出埃及了，当他们过了红海了，他们在那里唱诗，唱什么诗呢？他说，他们唱诗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亚伟他是独一的，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你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民族里面的经历，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经历过。我们如何知道耶和华是独一？必须也跟我们个人实际的经验有关。当我们信主之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经历这位神，他是一位可靠的神，他是一位独立的神。那么另外一方面，当圣经上说耶和华神他是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当然头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神他是无可比拟的。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呢，就是神他是无一的，这个意思跟前面的意思有点点类似。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意思呢，是讲到神是信实的。什么意思是说神是信实呢？就是当神说是怎么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声音可以跟他反对。神就是一，在宇宙万物当中只有一个声音，他说是就是了。在宇宙万物当中只有一个声音，他应允了就是应允了，没有一个人取消。在宇宙当中只有一个声音，当他警告了你就无处可逃。神就是一，没有任何可以跟神来相比。所以这就是神他是独一的神，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些意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面对这样的一个神，我们所要认识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所要认识的原则就是我们人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这个人的反应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的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在这里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就像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如果你看 NIV 的圣经的话呢，它会怎么翻呢？它说 These are the commands, decrees and laws the Lord your God directed me to teach you。 那么 NIV 的圣经在这里呢不是十分的准确，因为呢诫命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单数，可是 NIV 呢把它翻成多数。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得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暗示，在这里让我们暗示到说，在以下许多的律例跟典章，许多神所吩咐的话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所有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个原则来。难怪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当有人来问耶稣说，夫子，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是哪一条是最大的，所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那么新约圣经呢又多加了一个尽字，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来多解释是为什么。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神所吩咐我们的事情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委身有一个做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爱神。那么所有一切的命令都是被爱所激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所要求的，如果不是被爱所激励的话，在我们来讲那就变成律法主义，那就变成挚爱难行，那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在圣经上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人对于神的爱不过是怎么样呢？不过是神爱我们的，我们对神爱我们的一个回应而已。在新约圣经上有很清楚的这样子的教导，约翰一书第四章上面这样说，我们爱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不单单在新约圣经上有这样子的教导，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说神对我们的爱。好，那么我想到这段经文呢，这个今天早上呢一直翻翻不到，后来我就问余牧杰长老，那他到底功夫很深呢、啊、一下就告诉我是在哪里，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好，我来念给大家听。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这个慈爱呢在旧约里面一个特别的名词就叫 Hasid Love， 意思就是说是神信实的爱。好，那么神他是一位永恒的神，他既然爱上了我们就爱定我们，而且他的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爱，所以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用他信实的爱来吸引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对神有爱的话， 不过是怎样呢？不过是因着神已经爱我们，我们对他的一个回应而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心，底下说你要这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过是我们多爱的回应。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呢，那么在原文的字眼呢是非常的强烈，好，这个用这个字呢叫做 bekal 呢用了三次，好，就是 with all，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多一点字来翻译的话呢，就是说要用你全部的心，要用你全部的性，要用你全部的力。好，这个心这个字呢英文圣经翻成 heart， 这个性这个字呢英文圣经呢翻成 soul， 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翻的话呢，就说要用你全部的心，要用你全部的灵魂，然后要用你全部的力来爱神。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 heart 这个心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在这样子的这个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心是代表我们的理智，代表我们的意向，代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 intention。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尽心来爱神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选择，也代表我们的决定。那么什么样叫做要我们的灵魂来爱人呢？这个灵魂爱神呢，灵魂这个字呢就是代表我们里面的全人，代表我们的感情，代表我们的这个愿望。在诗篇103篇里面可能有一个最好的注解，在那里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那么很不幸的是说我们和合本呢把这个地方翻成心，好，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要一致的话呢，应该翻成说我的灵魂呐，跟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尽心的性是同一个字，原文呢都是指着灵魂。我的灵魂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爱神呢？一方面呢是在我们的理智的里面，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要来爱神，一方面是在我们的情感的里面，在我们的愿望的里面我们要来爱神。要爱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圣经上说要尽力来爱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我一看到呢就印象深刻，因为呢在上课的时候被考过好几次，错了好几次，所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字呢叫 moat。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就是 very much 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英文翻呢 with all your very much， 通不通啊？就不太通嘛，你要爱神 with all your very much，所以按英文直接翻呢就不通，所以就翻成怎么样呢？翻成 with all your strength。 但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字呢，你就可以了解在这里面那个强烈的一个意思，你要用你全部的心思跟理智来爱神，要用你全部的情感跟情绪来爱神。要爱到什么地步呢？要爱到过头的地步，要爱到一个过头的地步 with all your very much。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一个全人的尾声，全部的感情跟意志的投入，要爱得过头，要爱得过度，这是圣经上在这里对我们的要求。可是这个要求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个要求呢是从神已经先爱了我们开始。请我们记得在圣经上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 意思就是说所有神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的。我记得在几个礼拜以前我特别跟大家解释过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节跟13节，那个地方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们，你们既是顺服的，不单单是我在你们这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都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人的责任。可是腓立比书2章13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有圣经上我们听起来觉得严格的要求，觉得好像达不到的要求，但其实都是用上帝的恩典做根据，都是上帝已经做成，都是上帝要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有责任， 一个上帝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平衡，一个上帝的主权跟人的选择跟自由的平衡，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点。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应用呢？首先我们要记得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如何对于神的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做得到呢？请记得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从这样子一个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 priority 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 priority 是什么？就是对神的委身，对上帝的委身，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priority。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该有什么冲突。很多人说侍奉跟家庭有没有冲突，工作跟侍奉有没有冲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应该有冲突，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是对谁负责，是对神负责，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向神来委身。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管家职分，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都是为神而做，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有一个最重的目的，都是为着要荣耀神。因此我们就不应该有冲突的这个问题，因为神他是独一的，只有他配得我们的委身。在上个礼拜五前天，我们学校有一个学期结束的一个 picnic 啊。那么当我们在那边 picnic 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姐妹，那么过去呢曾经我在两堂课里面呢我们上同一门课，那么她很客气，她叫我 Uncle Daniel。那么后来呢我们就谈了很久，最后就他谈到一些他心里面的有一点点的压力，我想大概就是说，他就大概就是说呢，他到现在呢还没有朋友，还没有婚姻的对象，我们就自然多谈了一点点。后来就问他说，你对于将来找婚姻的对象有什么条件没有？他的回答让我心里面相当的怎么样，相当的感动啊。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条件，我只希望那个弟兄He loves the Lord. That's the thing I'm looking for. 然后他说，如果他爱主的话呢，他也一定会爱他的太太。啊，所以这是他告诉我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愿意把神放在首位的话，其他所有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都会在正确的这个次序的里面。今天当我们谈到管教子女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形，我们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理智里面，也是在我们的情感的这个里面，然后最后呢也是在我们的行动上，我们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这个摆在第一位的话，其他所有的事情通通都会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顺序里面来。我必须向弟兄姐妹们承认，有的时候我听见一些儿女们或者我们在管教子女上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我听到的一些故事，我心里面常常会这样说，在这样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我们的第一位？那么底下我要稍微讲一点，可能会牵涉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讲的大家心里面不见得同意的话，也请你不要生气，我只是希望说你回去仔细想想看，我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有道理啊？常常有的时候在听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可能是我们比较需要听的。那么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底下说第六节开始说，我们要爱神，要尽力的爱神。好，那么然后呢第六节的下半学说，都要记在心上，都要记在心上，好像诗篇119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遵循神的话，不是一个律法主义，我们常常的思想神的话，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要将他的话呢藏在心里，昼夜思想，我们明白神的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一个盲从，不是一个当作律法教条一样的死守，而是我们带着一个了解，带着一个在理智上的一个降服，在一个心灵情绪里面的认同，我们来遵守圣经上的教训，来试着活出圣经上的这个价值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律法主义。以后在这个地方呢，圣经上呢讲了几个很特别的字，他怎么说呢？他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几句话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首先你看到在这几句话里面呢，有几个动词，是什么动词呢？他说呢，要教训你的儿女，然后呢，要系在，要谈论，要系在手上，要戴在额上，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这几句话呢，如果把它念出来的话呢，是有押韵的，因为后面呢都是讲到神的命令，都是用单数，所以念出来的音呢都是 tom 的音，所以你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念的话呢，读起来呢就会非常的有力。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对于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来讲，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这边所说的，他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个殷勤教训呢，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呢翻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好，那么就把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可以把它翻成教训啊，但是这个教训这个字呢又不见得够强烈，因为这一个字呢在原文的这个动词的这个字根呢，它是属于某一种这个动词的字根呢，就是加强语气的这个讲法，所以这个教训呢不是说我随便讲一讲就算了，是要教训，非常强调的这个教训，是教训到一个地步呢，也许我们可以用中文的这个耳提面命呢来形容，用那个三番两次的这个谆谆不悔的这个教导呢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把它翻得很好，就翻成殷勤教训。那么这个教训的目的呢，是要让儿女心里面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有的圣经呢把它翻成 impress， 好，刻在他的心中，又有的英文圣经呢翻成 repeat 或者说是 double，就是讲了一次不算，还要讲两次，甚至呢我们可以说要很 nagging 式的，很唠叨式的那样子的一个教训。那么甚至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说，像是雕刻一样的教训，像刀一样的刻在他的心上，让他一辈子呢都不忘记。这就像是在圣经上所说的，教导儿童使他走单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么当我在这样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字的顺序的排列的话呢，这句话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他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然后呢要谈论，所以教训你的儿女下面讲的就是要谈论，所以谈论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在这个谈论的主要的动词底下呢，有四个不定词，这四个不定词呢都是有关时间的不定词，来形容谈论，形容在什么时候谈论，在什么时候谈论呢？不管你坐在家里要谈论，行在路上要谈论，躺下要谈论，起来要谈论。请问什么时候是躺下？就是睡觉的时候。请问什么时候是起来？就是清醒的时候。所以如果这句话在原文的字的顺序是要怎么样来讲呢？就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谈论，家里外面白天晚上要谈论。所以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这个谈论跟殷勤教训儿女关系就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要如何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那就是我们不管在家里，我们不管在外面，我们不管是晚上，我们不管是白天， 我们都要谈论，跟谁谈论，不见得单单是跟儿女谈论，可是最起码在家里面，这是我们常常谈论的东西。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谈到 how to 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头一个重要的是基于爱神的原则，我们跟儿女谈的时候，请问我们上一次跟儿女谈是谈些什么事情？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当儿女到了11年级、10年级，儿女10年级的时候就谈 PSAT， 儿女11年级的时候就谈 SAT， 儿女12年级的时候就谈说 AP 你选几门课，有几门课要得到5，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只谈这个的话，并不是我们不能谈这个，但是我们谈什么东西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影响儿女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要反映在我们的谈论上，我们的价值观要反映在我们的谈论上。那么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提到谈论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谈到 how to 的时候，许多人说要 intentional， 我们有没有故意专心的要来跟儿女们谈论信仰有关的事情？还是我们觉得说信仰的事情，反正孩子从小去参加组织学，反正孩子现在参加 youth group， 交给他们就好了，不够的，我们要 intentional， 我们要谈论。我记得在我的最小的女儿，我想讲她没什么关系，她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呢，让我心里面到现在都还觉得很惭愧，就是呢，照道理说呢，我们做家长的要检查女儿的这个主日学的这个作业，那我那个小女儿呢，哎，你们不要去告诉她啊，那么她主日学呢，这个有好多次这个作业呢都没有做，好，那我回来呢也没有检查，对不对？后来他的这个主日学老师呢就告诉我，那很不好意思，他的主日学老师就是吴启新师母，所以呢，那么发生这样事情，那我后来心里面就有一点点反省啊，教会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啊，要好好的教孩子，要孩子做作业，那我们做家长的花一点点功夫要配合，对不对？我们是不是 intentional？ 那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有一些很深刻的一些反省。时间的缘故，我必须要很快的结束。不单单谈论呢，底下讲什么呢？这个谈论呢，也告诉我们，不单单在家里，不单单在外面，不单单是晚上，不单单是白天，表述说这是我们生活的全面。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教导子女身上的话，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吗？以前在电视上常常有一个广告， It is now 10 o'clock， Do you know where your children are？ 对不对？因为意思要提醒父母亲，已经这么晚了，你孩子回家没有？如果没有回家，是不是在路上鬼混呢？赶快把他找回来。但是我要问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的事情吗？他在家里我们也许看见了，但是他在家里，他在电脑上上什么样的网站呢？看什么样的节目呢？今天我们很多孩子都有手提电脑，一进了房间门一关，你不晓得他到底在看什么。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桌上型的电脑，而且就摆在电视旁边，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必须很公开。我们知道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吗？今天孩子在学校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吗？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中间的，我们做家长的人，孩子的这个 back to school night， 我们有去参加吗？有没有？这是一个最基本我们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参加 back to school night？ 最起码看看他的老师是些什么人。有一次我参加 back to school night， 看到一个老师，我心里面就觉得不对劲，我就想说这个老师看他这个样子满脸横肉，孩子被他叫，我想真的是要倒霉。那么果然我的直觉没有错， 对不对？那你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并不说你要要求换老师，你就晓得说孩子在这样的老师底下可能会受苦，你就需要对他有加倍的支持，对他有加倍的帮助。我就特别知道那就是孩子的一个教几何的老师啊。后来我就晓得这个老师呢简直不近情理到了极点，一个我觉得五步可以证明出来的东西，他一定要孩子写三十步，对不对？然后才合乎他的这个习惯。我说你这个老师实在不懂几何，在教几何，对不对？但也没有办法，还是算是纽约市比较好的学区，是不是？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要了解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我们才有办法来帮助孩子。很多我们的家长不晓得孩子去学校发生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情，要不就是一昧的袒护孩子，要不就是一昧的责备孩子，说别人的小孩怎么都不会这样告状，只有你这样。我们要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晓得孩子上网到底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呢，我们要晓得孩子在学校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比方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现在在美国公立学校里面都有性教育，你晓得孩子的性教育是学些什么吗？你有没有去问？一般的学校会把 curriculum 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性教育的课要教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性教育里面的课会教孩子怎么避孕，会教堕胎。那么这些东西学校这样教，说是 value neutral， 是不带价值的，但是我们家长不能够让这些不带价值的东西教给孩子。学校教孩子怎么避孕，意思说反正他们都在干这件事，就教他们怎么避孕，不要搞出 baby 来。我们家长不能够在这样的价值观底下来让孩子受这样子的性教育。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好好很坦诚地跟孩子谈学校怎么教你，那我们圣经上的观念是什么，不一定你要灌输他一些什么样的教条，让他们自己讲。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心里面已经明白。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写的最好的一本书是这个 Elizabeth Elliot 写的一本书，叫 Passion and Purity。 那本书我觉得我孩子，我要我三个孩子都看，特别是在他们交男女朋友之前就看这本书，保持那个婚前的那个纯真。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东西吗？有的时候孩子在学校就是上英文课学的一些东西也非常非常的负面。我记得我的老大初中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叫 My Brother Sam is Dead， 哎呀，那本书是非常非常的灰色，非常非常的凄凉。我自己看的那本书我都有几天吃不下饭，我是这样讲，难过啊，就觉得说怎么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事。我不晓得这个East Farmstreet高中是怎么一回事，让一个才上这个高中的小孩啊，让他看这么灰色的这些书。我不晓得这些教英文的老师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对不对？孩子还不到可以看这些书的程度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要看要明白。很多孩子都看一本书叫做 Scarlet 怎么样啊 ，letter 红字，我们晓得不晓得那本书是讲什么，对不对？讲到一个传道人犯罪，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这本书呢，孩子看了之后呢，很容易就变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好像批评基督教，哦，基督徒都是 hypocrite， 都是很伪善的，就像这个传道人一样。但是这本书真的是讲这个吗？不是的。这本书里面有很深刻的属灵的教训。这个 Dinsdale 是一个被罪捆绑的人，这个 Chillingworth 这个医生是魔鬼的化身，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好，回去之后也许你问问孩子，你最近英文课念些什么书，不要只是问他说你 AP 修些什么课，你 SAT 能不能考到个800分，不要只问这一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留下什么 legacy 给孩子，求主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生活的全面我们都有知道，最后呢怎么说呢，要戴在额上，要系在手上，要摆在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犹太人照字面来遵守，我们基督徒当然不必照字面遵守，但是这句话最起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印象，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跟别人怎么样不一样。 应该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的孩子，今天如果我们是基督的父母亲，我们教出来的孩子跟世界上在世俗的价值观念里面所教出来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话，我们没有靠着上帝的恩典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今天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灌输给孩子的观念还是世俗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观念的话，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父母亲的责任。今天如果在 youth group 里面，我们的孩子让别人觉得跟外面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原谅讲，我这个做长老的也没有完全尽到我该尽的责任。我们在教会已经把孩子教尽可能教得好了，但是我常常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长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比较的东西跟世俗的人所比较的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还在比较说你孩子 ACT 考几分，我们还在互相传消息说谁的孩子进什么样的学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是不重要，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的领到基督的面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个决定我们会教出什么样子的孩子，那个决定我们会教出什么样的一个孩子。我希望我讲这些不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压力沉重，我希望我们讲这些是靠着上帝的恩典，30年40年之后，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在主里面的话，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可以称呼我们说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孩子身上我们有一个管家的职分。一个多月以前，我收到一个年轻人送给我的一个电子邮件，这个电子邮件就是说 Mr. Luan, I have a favor to ask, I want the hand of Grace in marriage. Grace 是谁？是我的女儿，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我心里面并不意外。我怎么回这个电子邮件呢？我就跟他说，我们对 Grace 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职分，她不单单是我们的女儿，她更是上帝的女儿。现在她认识一个爱主的弟兄像你，愿意提议要走进婚姻的道路，我们的管家职分也到了一个段落，以后你要负起爱他跟保护他的责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养育儿女其实到最后就是这样，有一天当他们成立自己的家庭，他们会是一个尽职爱主的一个妻子跟母亲，有一天当他们成立自己的家庭，他们会是一个尽职爱主的丈夫跟父亲。念不念 Ivy League 学校， SAT 考几分，20年30年之后 Who cares， 20年30年之后没有多大的差别，不是吗？但是在他20几岁之前，在他18岁以前还在家里的时候，在他20岁30岁之前还没有结婚成家的时候，我们的管家职分求主给我们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要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要根据这件事情被上帝来怎么样呢？被上帝来求问。我盼望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以被主称说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只能停在这个地方，我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你也明白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来教导子女是何等沉重的责任，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做合你心意的父母，先从我们自己能够让你居首位，先从我们自己能够回应你的爱，全心爱你开始，然后在管教子女的身上我们能够坚持圣经的原则，要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他们不单单是我们的儿女，也是你的儿女，托给我们 暂时管理，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亲爱的主，如果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失败，甚至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仍然没有达到我们心里面觉得该得到的效果，也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因为你是全权的神，我们恳求你来负全部的责任。听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祝福过之后，若是弟兄姐妹们有需要，我们可以到前面来，有同工小时张来在这里，我们可以为大家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与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同在，能够是敬虔的家庭，建立敬虔的后裔。如此祷告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默祷以后。